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46讲。亲爱的朋友，我们听过基督的三重职分，我们知道他借着他的国度权柄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灾害，但他借着身为祭司保护我们免受罪恶的侵害和上帝的震怒，他代替我们献上自己，为要使上帝与我们和好。正如罗马书5:2说的，我们又借着他，因为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怎么能不为着这样宝贝的救赎而感恩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这时候继续听王老师从罗马书看救恩论。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第46讲，我们要继续讲救恩论。我们前两次谈罗马书，我们分两次谈。第一次谈1:1-17，这是前言，保罗介绍自己是福音的特派员，他为罗马教会祝福，他也提到他去罗马教会的目的，一方面跟他们彼此分享，另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宣教，为了福音，他也开始提到福音的内涵，跟他传福音的那种心情是什么。我们提到有五个心情。好，看到福音的一些基本要点，救恩的基本要点在前言里面已经表达了。然后在第二次我们谈罗马书的时候，是谈1:18一直到3:20，这一段主要是来谈犹太人的罪恶。其实主要谈犹太人罪恶是到3:8就告一段落了，2:1-3:8。那么3:9-20是在做一个总结，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通通是在罪之下，世人都犯了罪，通通亏缺了神的荣耀，通通需要救恩。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谈到神的救法。神的救法是什么？我们好像马上会说的是因信称义，但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从3:21，我们要看到第五章的结束。这边从头到尾都在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从20开始看，3:20，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意思就是说，不是在律法里面，律法不能让我们称义，可是律法跟先知呢，可以为义做见证。我们后来称义的，我们用律法跟先知的话来检验一下，发现我们是已经称义了，我们合乎了律法的要求。好，那是不是靠律法，而是说他是做印证的，他不是使我们称义的，那是在律法之外，那是靠恩典。22，神的义是怎么样临到我们的，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好，义是因信耶稣基督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本身多么伟大，我们的信心本身并没有什么功劳，并不是什么功德。信是接受，信是接受耶稣基督，然后神的义就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就加给我们。那么这个加给我们，神的义加给我们，神不但不再计较我们以前的罪，而且神把他的义给我们。所以这里面有两个相反的一个动作，一方面是过去我们是罪人，现在神不称我们是个罪人了，他判我们无罪。这个不是随便判的，这个是因为一方面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替我们受过处罚了，一方面这是耶稣已经付了昂贵的代价，他我们有罪该死，他已经替我们死，该受处罚他已经替我们受处罚，我们亏欠该还的债耶稣已经替我们还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认罪悔改，相信接受了，这不是无条件的，其实我们是在圣灵在神的恩惠感召之下，圣灵的光照之下，因着神的恩，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就洁净了我们，他洗净我们，他赦免我们，他不再称我们是个罪人了。这是负面消极方面说，不再称我们是一个罪人，判我们无罪了，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洁净赦免了。消极方面是这样，积极方面呢，神称我们是个义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被算是一个义人。义人有义人的特权啊，神儿女能够进入神的家，有神儿女许多的享受跟特权。所以这个称义有消极那面，不再算你这个罪人，有积极方面，算你是个义人。神的义，神本身是圣洁公义的，这个义就通过耶稣基督就加给我们，加给我们，好像遗产一样啊。虽然耶稣给我们的不能叫做遗产，可是也跟遗产很类似。这个基业，基业，圣经讲的基业，其实这个跟遗产有一个类似的意思。遗产是死后这个父母就把他们的产业嫁给我们了，有一些当然生前也可以给活着的人一部分，但是死的时候通常父母要把全部的遗产给嫁给他的孩子。那么耶稣也是借着死，在他死之后我们得到这个义人还有神儿女的身份，这有点像遗产，都不能说遗产，因为耶稣今天还活着，可是他是借着死把这样的称义的产业跟这个永恒的基业赐给我们的。好，这个是谈到这个称义的基本的含义，在这里已经表明出来了。人通通24节以前通通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好，这个把救赎这个名词就出现了。24节，这个救赎的意思是耶稣付自己的生命做赎价。我们原来好像被绑票了，被绑架了，在魔鬼的手中是该死，在上帝的眼中也是该死，因为我们离开了神，离开生命的源头，是走向死亡的。现在耶稣付的救赎，他付的赎价，因他付的赎价，他的救赎使我们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的是因为耶稣付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不用再付代价，但不是无条件的，其实我们是要接受，要相信。相信不是功德，不是功劳，但是是一个条件。这个相信包括悔改跟接受，这样子我们就白白的称义的。 所以耶稣的称义是什么？使我们怎么称义呢？二十五节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这句子很复杂，但我们按这个逻辑的次序来讲，是神先预备，不是我们先悔改。二十五节，他先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挽回是什么意思？挽回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止怒，停止愤怒，息怒，不再生气的意思。耶稣是平息了上帝的愤怒。我们滥用自由，我们不承认神，不感谢神，离弃神，偏行己路，有许许多多的亏欠。神是圣洁公义的，而我们这样忘恩负义，按他的圣洁公义，他对罪恶是生气，是愤怒的。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是背对背的。在这个与神为敌当中，神却主动的先转过来，他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止怒，停止了父神的愤怒。他对我们的愤怒为什么停止了？他对我们的愤怒我们是知道的，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因着圣经我们是知道的。我们过去的年岁不但像一声叹息，诗人也说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不但像一声叹息，而且在神的震怒之下，而这个震怒，神不但生气，而且是很生气。这个生气怎么样停止？怎么样消失？怎么样平息呢？是因为耶稣献上自己做挽回祭。当神定我们罪，要定我们罪的时候，耶稣说，我已经替他们受罪了，我已经替他们受过处罚了，我已经替他们死了，所以他们不用自己再去还这个还不起的债，不用自己再去受罪跟死的后果了。一方面耶稣已经献上自己的生命做挽回祭，一方面这个挽回祭是借着流血，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耶稣已经替我们流血，用人的身份替人死，一方面他已经流血献祭，一方面也借着人的信，结果就显明神的义了。所以耶稣先预备救恩，而我们也要接受救恩，这样子神的义就显明了。以前他这样忍耐宽容，如今二十六节显明，时候到了，他的义显明在一切信的人身上。他自己，我们不但可以认识神是义者，我们也可以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信耶稣的人，上帝不再看我们是罪人，他看我们是义人了。那这样称义，因为神做一半，我做一半吗？是这样吗？这样好像我有50%的功劳哦。为了避免这个误解，保罗马上说，既然是这样，蛇耶稣流血还要得我相信才行哦。哇，那我相信也很伟大，这样子好像我也值得夸口。保罗说，哪里可以这样夸口，没有可夸的。为什么没有可夸？因为我们称义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我们没有立任何的功劳，我们乃是用信的方法，信主之法。既然是信，信只是接受，信不是功德，信是一个条件，但不是一个功德。我们信耶稣，这个信是条件，我们能够称义是白白的，但不是无条件的。所谓白白的，其实不是白白，是耶稣付了昂贵的代价，不是廉价的恩典，是昂贵的恩典。耶稣付自己的生命做代价，但是他不要我们付这个代价，因为我们去死我们就死定了，他替我们付这个代价，这是白白，我们只要信就可以接受，是白白的，不是无条件的。信这是条件， 信只是一个条件，我们履行了，我们去做了一个该做的事情而已。这个信本身没有什么可夸的，信也不是功劳，也不是功德。所以这个28节说，我们看定了，我们看得很准的，很确定，人称义是因信，不是在乎遵行律法。好，所以这里先第三章的后面这一段，先把因信称义的基本含义先把它标榜出来，然后他提亚伯拉罕做例子，他说连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也是因信称义的，他也是因信称义。四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第二节说，如果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那他就可夸，可以夸他的肉体，夸他的割礼，夸他的好行为，夸他对这个律法的一个守规条规矩。第三节说不是，不是靠这些。经上说什么？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从创世纪就这样讲了，亚伯拉罕是因怎么样称义的？因行为吗？不是，因为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是因信称义的，他信什么？信神的应许，神应许他要给他后代，神应许他要救他，要保护他等等，他通通因信接受了，他信神的应许，信神的话，结果就称义的。所以不是他做了什么行为使他称义，是他信，这本身他就被称为义了。所以亚伯拉罕或者说旧约的信徒也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说旧约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因信称义，我们说是以色列人当中这些信的人，有信心的人，按神的意思来信的人，他们又被称为义了。所以如果是做工得工价，这不算恩典，那是应该得的。第五节，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义就算为义了。所以我们是信神所说的，我们就这样接受了，我们被称为义，不是说自己的功劳。所以像大卫所说的第七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神不算他有罪的，他的罪已经被耶稣洗去了。那么这样的福气是给谁的？第九节说，这个福气是给单单给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因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受未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哇，这个句子好复杂，但这个意思并不复杂。他主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辩论，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受割礼之前还之后呢？他说是在之前，所以割礼是信之后的一个表示，不是信之前的一个条件。割礼是记号，是一个律法的规条，是表示以神立约的记号，这个记号本身或这些律法的规条不能使他称义。不然是先因信神的话就已经被算为义人，后来才受割礼，割礼是事后的一个印证跟记号，不是事先的一个条件。好，所以这样的信也可以临到一切。第十二节说，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中间去行的人。好，所以不是所有受割礼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其实是他们是因信。第，请注意十二节说，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中间去行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在还没有受割礼之前就已经因信被称为义了。按着这样子的信，未受割礼之前就有的对神的话的这种信， 因为这样的信就称义了，不是因为学他受割礼就称义，不是。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如果靠律法才得后世，那么信就虚空了，因为本来就有律法了，照律法行那就称义了，何必后来这个一大套信耶稣的办法呢？就是因为律法不行，所以才因信。律法不是虚空，律法是真实的。那么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因为律法有一个副作用，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换句话说，律法是来定我们罪的，律法是定罪的指示，律法不是称义的指示啊！所以不要误会了，律法是我们称义，其实律法是来定罪。因为按照神的律法，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按照人间的律法，我们可能不是罪人，我们还说不定还可以称义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这个被国法定罪啊。可是这边讲的律法不是讲一般的律法，像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别的不讲，光讲的十诫，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被定罪了，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亏欠了。所以这一个律法摆在那里，而我们被律法这样照亮了，使我们知罪了。那么律法其实是来定我们罪，使我们知罪了，按照律法我们其实是该死的。那怎么办呢？十六节，所以人被称为后世不是靠律法，他是让我们知罪，甚至让我们被定罪。那谁能够真正使我们成为义人？是本乎信，是因此就属乎恩。因为信本身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功德，只是接受而已。哦，像这个本乎恩是先有恩后来才有信的，是本乎恩，恩这样临到我们就开心门这样接受了。所以我们只是接受而已，好像我们在一个苦海，一个波涛汹涌里面，差一点就被淹死了，忽然有个救命圈抛过来，救生圈抛过来，我们信上什么？信是伸出手来抓住这个救生圈而已。所以使我们得救主要的因素不是你的信，而是那个救生圈抛过来了。信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那一点，是本乎恩，是先有恩后才有信，先恩后信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次序。那么恩是要加上信没有错，但是恩才是那绝对的因素。好，所以这次提到亚伯拉罕这边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是属乎恩的。十六节，是本乎信也是属乎恩的，那么就临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也临到那个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那些人。如果肉体上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他的灵里心灵里面没有效法亚伯拉罕的这种对神的信，那么还是不算数的。好，这个亚伯拉罕因为这样的信，对神的话有这种绝对的信心，就十七节说，就成为那个叫从死里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信的是什么？上帝可以叫死人复活，可以死无变有，他亲身经历过，他经历过这个上帝让他没有孩子变成有孩子。一般人没有孩子变成有孩子不见得很稀奇，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这个生育女是正常的，如果万一不孕，有一些医生还可以检查之后可以让某一些不孕症的人也怀孕的，那这个不稀奇。稀奇的是像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撒拉这样的，已经到年老了还怀孕，这个才稀奇。而这样稀奇的事情实在很不合理，可是他就这样信了，他信死无变有，他还信死里复活。这什么意思？这个死里复活是在讲什么事情？这个死无变有死里复活后面有解释，我们往下看。当神立他做多国之父，十九节，为什么他可以做信心之父呢？因为他已经快要一百岁了，身体如同已经死了一样，撒拉也很老了，生育已经断绝了，不可能再怀孕了。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他自己不能怀孕了，他妻子不能怀孕了，可是他竟然还相信神说的 一定就是会成就的。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第十九节，他信心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是这样相信的，他的身体好像死掉一样，可是竟然又怀孕了，他如同已死，可是竟然他的妻子，他又让他跟他的妻子可以怀孕。这好像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一个不可能使妻子怀孕的，竟然可以使妻子怀孕的。圣经没有讲这个细节，当然只有耶稣是从圣灵感孕的，这个伯拉罕的妻子也是从丈夫怀孕的，不是从圣灵感孕的，那样子就是有一点混淆，那是不对的。只有圣灵，耶稣才是从圣灵感孕，所以这个神迹不是说突然就让她怀孕圣灵使她怀孕这个只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他要伤蛇的头，其他都是男女结合的，所以这个神迹是先行在男人的身上，所以他身体如同已死，十九节，可是现在活过来了，可以让他的妻子怀孕。那么这个事他就这样相信，果然事情就这样成就了。那么他就不但自己的信心得坚固，而且把荣耀归给神，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他因为这样的信，所以就被神算为义，这是第二十二节讲的。他因信称义是怎么样因信称义的，他自己身体都快要死人，快一百岁了，可是他相信神说的必定成就，他因为这样信，果然他妻子怀孕了。他这样子信的本身，对神的话有这样子的绝对的相信，这个信心本身就上帝就算他是个义人。是怎么算的？那时候还没有受割礼，神就这样算了。可你会觉得很奇怪，他既然这个耶稣还没有来，那他怎么样成为义人呢？难道神这样子就这个睁一只眼闭一眼闭一只眼就不看他的罪恶了吗？难道亚伯拉罕没有罪恶吗？他曾经欺骗说他妻子是他的表妹等等，他是他的妹子等等，他这样的欺骗或者其他的有一些不当的愤怒等等，他难道没有罪吗？怎么他这样信就算是个义人呢？这个因信称义的奥秘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上帝是跨时间的神，是超时空的神。后面提到耶稣也信，我们信神使我们得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也是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换句话说，都是无论亚伯拉罕旧约的人也好，新约的人也好，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才被称为义人的。耶稣基督不但洗净我们这些人的罪，这是后来之约，是新约之人的罪，耶稣基督也洗净前约之人的罪。前约是旧约时期他们这样信靠神，结果神也借着耶稣基督把他们的洗干净了。所以亚伯拉罕的罪是怎么除去的？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他的罪。这个因信称义不但是二十三节说不但是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我们为我们后来被算为义之人写的。我们跟他们都一样因信称义的，信谁？信耶稣基督。那么亚伯拉罕不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情怎么信呢？他就信神，而神就借着耶稣基督也洗净他的罪了。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洗净他的罪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啊，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而旧约所献的祭那些牲畜的血根本不能除去我们的罪啊。那么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果然来了，耶稣是所预表的那个实体已经出现了，他果然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别的地方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血洗净了不但是旧约后约是前约之人的罪，也被洗干净了。所以旧约新约都是因信称义，都是因信称义。那么所以无论是旧约新约，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所以第五章就对这个事情做一个结论，他说第一节，我们因信称义 这样就借着耶稣基督可以与神和好。好，所以第五章开始提到因信称义的结果，或者说因信称义的福气是什么。我们刚刚谈到的三章二十一节开始谈到神的救法是因信称义，我们提到因信称义的含义是这个耶稣他做挽回祭，他除去了神的愤怒，那么洗净了我们的罪跟赦免我们，我们被上帝算是一个义人，那么这是谈到他的基本含义。那我们谈到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他就是因信称义的，他因为信神的话，这样他就被神看是义人了。神借着耶稣基督也洗净前约之人所犯的罪。除了提亚伯拉罕做例子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是唯一的道路之外，第五章就进一步提到说一个称义的人他有哪一些福气，有了哪一些美好的后果。其实有很多福气的，从五章一路下去到第八章讲很多很多的福气。那我们这里就来看到几个很重要的基本的伟大的福气。第一个福气是什么？第五章第一节，不但称义而已，不但被上帝判为无罪，看是一个义人而已，而且借着这样子这个使我们称义的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一个称义的人也就是一个与神和好的人，与神和好的人，神加里一切的丰盛，神的公义慈爱，神的灵啊，神对我们的许许多多的应许等等，我们都可以支取，都可以享用。这是一个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在神的家，这样是一个最大的福气的。这样子还不够，第二节他继续来列举我们有其他的福气。第二节说我们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与神和好了，就在神的家里面，就站在恩典里面了。接下来并且他告诉我们，这个恩典不是一些快乐的事情才叫恩典哦，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不但现在有恩典，我们还盼望着神的荣耀，在将来我们还要继续一路好像不断在开奖不断中奖一样啊，不断来体会神心进一步的恩典。这样还不够，第三节他不但如此，他提到还有更高级的，这个更高级的很特别，就是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是我们在上一讲提到的，我们的平安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才叫平安，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是我们得救的或者在恩典中的另外一个福气，我们可以在患难中依然欢喜。怎么在患难中可以欢喜，可以笑得出来呢？他这边告诉我们，因为患难对我们有生命的来讲，它不是把我们击倒，而是让我们产生忍耐，这样圣灵的果子。而忍耐不是暂时的，忍耐生老练，我们的生命会成熟起来。一个经过患难之锻炼，靠着神这样子忍耐过来的，他就会成为一个老练的基督徒。一个老练的基督徒是会很有盼望的，盼望还不够，他说盼望却不至于羞耻。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盼望，我们对神这样盼望不会落空。我不是说你随便一个盼望，我要发大财，其实有可能落空。这个盼望意思是说，盼望这个神在患难中啊，来与我同在，来扶持我，让我能够忍耐，能够胜过，那么果然不至于羞耻。这个就是说神是不会落空的，他不会说心有余力不足，好像很多父母一样爱莫能助，但孩子生了严重的病，父母怎么爱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爱病就得医治了。其实我们有很多爱莫能助的地方，但神不是，他在我们患难中怎样呢？他不会，这个不会变成落空的。因为怎样？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 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在患难中怎么笑得出来，怎么可以喜乐得起来呢？这是因为圣灵做一个奇妙的事情，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爱不是这样一滴两滴水，而是倾盆大雨一样这样浇灌下来。我们因为神的爱，神丰富的同在的缘故，我们在患难中就不被击倒，因为神陪伴我们走过患难，在我们里面的比较外面一切的患难都还要大，所以我们就有力量胜过患难。不是没有患难，而是胜过患难。既然可以得胜，我们就笑得出来，我们有这个得胜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不会落空。我们有很多盼望是落空的，这个羞耻的意思就是落空了，但是我们对神的盼望不会落空，因为神把爱，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为这个爱大过外面的患难，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走得过去。神用喜乐油来膏我们，这是很宝贵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的爱是怎么样一个爱，他就举例说明了。第六节，神是怎么爱的，他不是因为我们很可爱才爱我们。我们有时候教导的时候教导错，尤其教导小孩子的时候说你要很乖，上帝才爱你哦。而教导弟兄姊妹说你的行为好，上帝才会降恩给你，才会赐福给你，其实这都是不太准确的讲法。这边说什么，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有些人可能会为义人而死，有些人可能会为人人而死，人爱的人而死，但是只有基督是竟然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他的爱到爱到一个什么地步，连我们做罪人跟他违逆抵抗，不感谢他，不承认他，还不懂得相信他，跟随他的时候，他已经派耶稣来为我们死了。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他已经这样爱我们了，已经向我们这样显明了。而且第九节说，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他不但是我们称为义人，而且已经免去神的愤怒了。所以耶稣是爱到一个地步，我们还在做仇敌，他就为我们死的，死也除去了神的愤怒，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第十节，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借着耶稣的死可以跟神和好。和好还不够，和好只是起点而已，刚刚进入神的家，这个和好只是不再生气的，不但和好，而且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得到神儿女的生命，就是神的灵就住到我们心里面，得救了。以前是走向沉沦的，现在换了主人的耶稣在我们心中做主，我们可以这个得到永生，不但现在进入神的国得救了，将来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心灵还要进一步的看见神的拯救。不但如此，而且呢，与神为乐，不但与神和好而已，而且可以与神为乐。最后他用这个一个对照做结束，十二节一直到五章的最后面一节，用亚当跟基督做对照，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亚当因为罪带给我们罪跟死亡，而基督呢，基督是因着流血替我们死，那带给我们这个信的人什么是生命。亚当因为悖逆带给我们罪跟死亡，基督因为顺从带给我们义和生命。所以他用这个来做这个因信称义这样教义的一个基本的例子，跟一个很好的给我们看见一个对照在那里。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听众，我们都真正的回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我们不是在亚当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感谢赞美神，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 使我们脱离了罪，我们才能够享受平安。他必须受苦，我们才得以自由。想想，我们实在不应该不知羞耻地忘掉了这样伟大的爱和怜悯。亲爱的朋友，你可曾思想过，因为他无辜受苦，才可保证我们从他的受苦而得到福乐，使我们有确实凭据知道救赎主是为我们，为了代我们负债而忍受了痛苦。让我们继续学习，记得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100讲第47讲救赎论。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